那我们谢谢文斐道安给我们的分享。神是信实不变的神，他是赐平安的神。今天我们要来看生命记第32章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叫神是我们的磐石。磐石是指一个大的石头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它是一个比喻比喻神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神。小的时候我大概跟你们讲过我在学校这个听同学他们常常分享我的同学他们呢就会分享说他们最喜欢的流行歌曲是什么。那我就摸着我的头脑说我不晓得流行歌曲有什么歌所以我就跑去收音机上去听那时候有电视但是不节目不多大部分是收音机就听了一首我就选了一首这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没有现在的那么多的那些爱情歌但是这首还也算是古老的歌了那个时候里面有一首有几句话他说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月亮是代表什么不改变的一个不改变的一个不改变的东西今天要来看的就是神的爱也不改变的爱虽然你看32章没有提到神的爱但是32章却是很清楚把神的爱表达出来你发现在生命记里头他重新来申述神的诫读的话生命记里面跟其他摩西五经的经文里头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今天的刚刚讲的那个字爱你会发现那里面讲了很多爱不但是神的百姓要爱神还讲到什么神爱他的百姓我们读的生命记像是老师说它的整个结构在古代的时候很像一种的宗主跟属民的一个条例这个英文叫 Suzerain Treaty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统治了另外一个国家占有了另外一个国家之后那个君王跟那一个国家的百姓立了一个约这个约不是平等的约因为他是国王那是被打败的子民所以这个约完全不平等在约里头它整个结构里头就会先陈述一些历史然后讲的约定然后还要吩咐他们说这个约你们的这个约要常常拿来什么朗读常常来朗读然后在后面的时候他还招了诸神各种各样的神做见证人后面加上什么你听就有祝福你不听就有咒诅这个整个结构这个整个 format 很像但是你从这个生命记里面你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第一生命记里面没有别神只有一位真神他不是叫诸神来做见证只有一位神第二是什么生命记是充满情感的一个盟约在古代那一类的盟约你把人家占领了然后跟他们立约的话是没有感情有可言的你做这个就做了你不做就不做然后你就要遭受怎么样的处罚是一个没有你里头读不出一个人性的一个盟约但是 生命的确充满了一个感情，一个爱神爱人的一个对正义的一个追求，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盟约。那古代那个近东的这盟约，最后都是以什么咒诅威胁做结束，而生命记的盟约以什么做结束？以救赎啊，以救赎做结束。特别来看我们32章的第43节啊，请大家打开到43节。这是我们下个星期会查的啊，但是这是摩西的歌的最后一句话。43节我们一起来念。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流进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啊！他的这首歌以洁净啊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做结束。当百姓离弃神的时候，神会管教，就好像那一个咒诅跟威胁一样，但是是管教啊。最后没有停在那里，最后。神无缘无故的，你发现无缘无故的就讲说神必救赎他们，神必救赎他们。当我们来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啊，虽然生命记是模仿这个人啊，古代那一种的约，也因为他模仿的缘故，你就看出他的不同之处。神与人的约也是不平等的，他是神，我们是人，我们有什么条件可谈啊？我们是他造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没有条件可谈，但是神却与我们立约，立约的当中不是咒诅做结束，是救赎，神要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要来看神他的爱啊。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再做一次祷告。来，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求主你将你自己的话显明在我们的心中，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就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他是我们的磐石，在他那里有一个坚固不变的爱。神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呢？我们来看第一段啊，神的爱是赐生命的爱。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神的爱是赐生命的爱 ，life giving love， 32。三的一到二节来念。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手中的语。我的教训要伦理，不要有细雨降在嫩草上，有甘霖降在菜蔬上。而坦白说，我们不少的人呢，到至今甚至基督徒仍然觉得神的话很琐碎，是不是？要求很多，这是通常人会感觉的。读神的话很花时间，又费脑力，读了又没什么多大的益处，这是通常人会感觉的。甚至有人觉得神曾讲这么多话，特别是生命记啊，带来的是什么？很多的约束。我们前几个月的时候提过，选择神的话就是选择生命，就提醒我们，我们整个基本的一个观念需要改。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 毒它就是剥夺我的时间，剥夺我的自由。这里说什么？这里神借着摩西要讲的话，他说是什么？我的教训要如什么？淋漓如雨啊！我的言语要什么？滴落如露。请问雨跟露是做什么的？是降下来让生命能够成长的，是不是？我们来看32章啊，打开你的圣经了啊，32章46节。不是同一章了啊，46节那里说，我今日所警教你的，你们的，你们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为什么？47节说，因为这不是虚空，不是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那同样的一个意思，我的话要如雨，要如露，在这里说我的话，你谨守这一切的话不是虚空，英文是说 empty words。 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感觉就是 empty words， 讲了一大堆没什么用，不能帮助我今天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感觉。我们总是觉得神的话不实用，在我的生活当中看不出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在这里说不是空话，不是虚空，不是没有关系，而是什么？而是生命。这个观念我们需要改过来，需要改过来。 COVID， 你得 COVID 的时候，早期得 COVID 的时候，第一个症状是什么？不是说第一个，一个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你嗅觉没了，还有什么？你味觉也没了，吃东西都没有，闻不出味道，也尝不出味道，是不是？通常那样子你吃东西就有点辛苦了，就好像不晓得吃什么，没有味道，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没味道，吃起来就不晓得在做什么。可是请问在 COVID 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要不要吃东西啊？你能不能因为闻不出什么，吃不出什么就不吃了？身体还是需要食物的啊，我们会逼着自己一定要吃下去，是不是？那神的话他在这里说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是生命。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讲到什么？神用他的话创造天地，是不是？在这里说天哪，地呀，我听我的话啊，我的话要怎么样？淋漓如雨啊！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发现地是空虚混沌，颜面黑暗的时候，神的话就带来了光，神的话就带来了生命。难怪啊，难怪在约翰1:3说太初有道，这道生命在他里头，而且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是生命是人的光，科学告诉我们这个整个宇宙的最基本的这个元素是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整个宇宙最基本的是从神的话而来，是神的话在那里，神全能的命令在那里托住万有。要从科学的头脑转到这个圣经啊，属灵的真理里头啊。在旷野里头，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为什么？因为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他们就在旷野里头，每一天面对这个干旱的环境，每一天他们需要水的时候需要从哪里来？从神的话啊，神说从石头来就从石头来，是不是？神说敲石头就 敲石头，神说吩咐石头就吩咐石头，神的话而来。他们每一天的粮食从哪里来？从神而来。神说让他们吃玛纳，就有玛纳可以吃。其实在旷野40年，百姓已经学会了一点，神说什么就有什么。不是人活着不是靠食物的，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生命说的生命记所说的。在他们旷野如果能够学会一个功课，他们还是学不会，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源泉。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但那是耶稣喂饱了五千人之后啊，五千人啊，他们发现耶稣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啊，这个这么多人啊。我们早期的，我们前几年还不觉得这个有什么这个啊稀奇的哈、啊。我现在也有钱哈、啊，但是现在的一盒蛋都是几块啊，加都就是十几块钱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说你需要五饼二鱼。耶稣来把一个一打的这个鸡蛋变成五十打啊。那神他们就去，这些喂饱被喂饱的人就去追着耶稣啊，希望耶稣做他们的王。这样子他们每一天只需要靠五饼二鱼，五千人就吃饱，还多了十二篮。可是耶稣说，你们来找我是因为吃饼得饱，是不是？可是真正你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我所说话的，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啊，就是生命。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心上讲了，在讲，不断的提醒，神的话是我的生命，我不能够没有神的话。我们常常把神的话看成是浪费时间的事情，我们看成是这个很不实际的事情啊。但是圣经却说，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他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然后后面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啊，乃因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他讲到说，将来有一段日子，以色列人他们要到在地上啊，会有这个饥荒，整个地上像个旷野。在那个时候，你要找的不是找地上的饼，是找地上的水。你只要什么？听神的话，听神的话，神就能叫天上降玛纳，叫磐石出水泉。所以人之所以在饥荒里头会饥饿，人之所以会在饥荒里头会干渴，表面的原因是没东西吃，是不是？没东西喝。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人离弃了神的话。所以你会发现到说，神的话是赐生命的话语。那这里讲到神的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呢？神的爱是一个赐生命的爱。他把生命记写给我们，你看了那么多的咒诅，你会觉得那么多的条例好像是在约束你，好像是让我们觉得不自由。其实它里头是叫我们得自由，只要叫我们的生命。同样的，今天你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神的话挑战你，要你把一生摆上，让神来使用的话，他不是在约束你，他不是在辖制你的自由，而是让你得到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很多很多我们信主的人在神面前挣扎，就是觉得说，我这么一做，我人生就少了乐趣，我这么一做，我人生就少了自由。我们就常常把神的话当成是一个 丰盛生命的一个拦阻，但是岂不知啊，正是我们丰盛生命的一个基础。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那我以前也讲过啊，亚当夏娃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挑战，摆在他面前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就要决定说，神的话是给我生命呢，还是这个分别善恶树我自己来吃啊，叫我得生命，到底哪一个？他做的选择就是神的话拦阻了我得到那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以致他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我们很多人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神在你心中的感动，在你生命里头的呼召，我们常常会觉得说那是不好的事，那不是一个平安的事啊！我只有在不听神的话、不顺服之下，我才有平安啊！这是我们常常给自己啊找的啊理由走的一条路。但神的爱，你发现到神给这些话、给这个生命记里头有咒诅的部分，就连咒诅的部分，我们读的都可能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严厉啊，可怕的是，也是一个赐生命的话，让我们能够谦卑。我们不是到神面前来挑我们认为能够赐生命的话，而是神的话本身完整的话啊，就是一个赐生命的话。所以神的爱是赐生命的爱，那因着爱他把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谦卑来到神面前。第二，神的爱是完全的爱，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要降下的真理，他是磐石，他的作为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正又公正直，又公义又正直。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他的大德啊，大德在这里你看英文的话是指 greatness 啊，他的伟大啊，他的伟大啊，我们要将他的伟大啊，我们要将那个伟大归给我们的神啊，伟大归给我们的神是什么意思？把一切伟大的东西都归给神啊，把一切你觉得最好的啊都归给神啊，不是说给他，就是说他的意思是 greatness ascribe greatness to our God 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神看为是最伟大的那一位，你心里面所羡慕的。你心里面所向往最好的一定是神啊，只有神是最好的啊，这是一个 ascribe， 你就把它归给我们的神啊。我再说哈，这个归给，中文说归给好像是在讲说我们把一个东西给神啊，他这个 ascribe 的意思是说，我们就要把神看成是那个伟大的。我们不是把神给啊，把什么东西放在神的身上，而是说神，我们是神为最伟大的。啊，你问小孩子啊，两三岁，他说最伟大的是谁？他说我的爸爸或者我的妈妈啊，会这样子讲啊。然后以后年纪大了啊，就发现爸爸妈妈不是最伟大的，可能他的朋友或者他的老师，慢慢他发现这最伟大的也不是这些人啊，啊。但是我们要长大到一个成熟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我们看到神是最伟大的，除他以外没有什么好处，除他以外没有什么羡慕的，这是诗人所说的。你要将大的那个伟大归给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神的爱是完全的，他的爱无不公平，他的爱是诚实无为，他的爱又公义， 他的爱又真挚。人间的爱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人间有偏爱，我们有短暂的爱，我们有自私的爱，我们有虚伪的爱，还有不诚实的爱。承不承认？啊，夫妻之间不是100%、24小时都是诚实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是不能够诚实的。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子不完美啊，但神的爱却是完全的。圣经有句话说神是爱，有没有？神是爱啊，神是爱。我们讲神是爱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用一个爱的一个定义，然后把这个用这个爱的定义放在神身上。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哈，我们不是用爱来衡量神，不是说我们知道爱是什么，然后我们看神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再说神有没有爱，不是这样子的。爱，当圣经说神是爱的时候是什么意思？爱的定义来自神，神做什么，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从神的身上他的作为，我们才晓得什么是爱。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时候你要想想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有点可笑啊。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然后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就觉得旧约圣经的神没有爱，比新约的圣经爱大。那是因为什么？我们用一个爱的一个观念，好像是跟神是分开的啊，然后就去衡量神。但其实神做什么，那就是爱的一个定义。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请问这里爱的真，所谓的爱的真谛啊，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一套，然后用这一个的定义来去看神合不合这个定义？是不是？不是，这个定义从哪里来？是从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作为，就晓得什么是爱。然后再举个例子啊，在巴黎那里有一个叫什么博伊合金的一个球啊，一个球啊，那叫 cylinder of platinum iridium metal， 在巴黎啊。一个球本身就是定了什么1公斤是多重啊？现在不用那个了啊，那是人造的，所以他现在用了不同的标准。但好多年的时候是以那一个做标准的，所以他们把它保护好好的，在一个温度之下保护好好的。那一个东西来决定了什么1公斤有多重，是不是？如果你拿了1公斤的东西跟这个东西一称，你发现不对，一个重一个轻，你能不能对那一个标准说你的标准不标准？不能，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公斤的定义，你只能说我的有问题，懂不懂？所以神的爱，神是爱，因为神是爱本身的定义，你不能指着神 所以神说你不爱，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一个东西定义。你只能说我的看法有问题。神是完全的，无不公平，诚实无为，公义正直。神也是那个公义正直的标准，不是说你有一个正公义正直的观念，然后来看神公义不公义，神正直不正直，它本身就是那公义正直的标准。是因为有了神，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公义；有了神，我们才知道什么叫正直。我们看了他所行的，才知道原来正直是这样子的，原来公义是这样子的。所以千万不要掉入一个陷阱，以为说我们知道什么是爱，然后用这个爱来衡量圣经里头，哦，神这里没有爱心，为什么到了新约才有爱心？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爱。你看下面一句啊，你看下面一句，他这里说第五节，那乖僻弯曲的时代，像那行事邪僻又有弊病啊，不是他的儿女。以没有未知的名啊，你们这样子报答什么？他岂不是你的父吗？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的，建立你的。神是造了这个世界，神造了所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他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他定了这个爱的定义，就是他自己。他定了这个正直的定义，就是他自己。人呢，拿了这个正直公义的定义，反过来怎么说你神没有爱，反过来说什么神不公义，这就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呢，在这里说什么怪僻弯曲的时代。我今天忘了把一个词拿上来啊，一个词你怎么知道它是直的？以前我用过一个词啊，画画画，我总是觉得它是直的，因为看起来就是直的。结果我后来买了一个 laser， 是不是 ？laser 应该会比尺更直嘛？一照一下，发现不完全直，稍微有一点弯了啊。而且呢，短的时候你还看不到，如果你一直画的越长，你越发现有一点弯的啊。我们完全看不到，但看不清楚它到底直不直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个尺来衡量。是不是在这里说弯曲别扭的这个怪僻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弯的明显，有时候弯的很不明显的，看起来是直的，人以为是正路，却是一个弯曲的道路。这是我们人，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词啊，就去量旧约的神新约的神，我们就开始说旧约的神怎么样，新约的神怎么样，就不一样的神。这是都是用我们自己的词，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词其实看起来是直的，其实是弯曲的。你要知道神是那一位完全无不公义诚实无为公义正直的神，他才是那完全的爱，他才是那完全的爱。所以我们要俯伏在神面前。那以色列人，神把他带到他自己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说他要讲下面这个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要遭从神那里受管教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要证明清楚的，神的作为完全，神的爱完全，神是完全公义的。下面你所看到的，没有一样不是他不公义的，没有一样是他不公的。所以在讲到下面神要怎么管教他百姓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要讲到说，神是完全的。我们需要俯伏在神面前，无论我们生活中遭遇到什么，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降服，谦卑地说你的作为公义正直。 也正是因为你公义正直，你的爱也是完全的。也许我们不了解，也许不是，也许一定是我们的词一点都不直，我们以为自己量得很直。在神的衡量之下，人都是有问题的。你看他在这里说神是正直的，然后这里就说人是弯曲的，是不是？神是完全的，人就有什么弊病啊？弊病就是啊里头的一个缺点啊。神是什么？诚实无疑的。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到后面二十节的时候说什么呢？我们是一群心中无诚实的百姓，心中没有诚实的百姓，这个讲的还挺好的。你表面可能看起来很诚实，心里头没有诚实的。啊，表面起来讲起来都是这个啊，多少次你看到你很讨厌的人说没事啊，不要放在心上啊，其实你一直放在心上啊，心里不诚实，没有诚实啊，我们是心中无诚实的。如果直线。我们认为神不直的话啊，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词有问题。神的爱是完全的爱。那第三点，我们可能就停在第三点哈、啊。神的爱是我称为无缘无故的爱。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来念一下哈、啊，愚昧无知的民呐、啊。你这样到的耶和华，他岂不是你的福？让你来，他岂不啊？无知啊，愚昧无知的民呐、啊，你是这样子报答耶和华的吗？神完全没有亏待我们，他的爱是完全的，他是完全正直的，他完全没有对我们不公。然后他就说，愚昧无知的民，你是这样子报答神的吗？那我们跳到第十节哈，第十节来念第十节。耶和华见的他在旷野旷野兽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童。耶和华见他，就是以色列，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这是神的一个描述。神遇见以色列人的时候是在旷野荒凉之地，这可以说是你说百姓不是在埃及吗、啊、或者说亚伯拉罕不是在乌尔吗？怎么是荒凉之地？在这里你可以讲说他描写的是人在最终在仇敌吼叫之地里头，但是人神却把他们选召出来。你知道父母的爱啊，我们这里有一个 brand new parents 啊，在我们当中啊，父母的爱跟男女之间的爱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男女之间的爱有谈过恋爱然后决定要不要结婚，是不是？父母有没有？父母跟儿女有没有恋爱时期？父母有没有到天上去先选货？有没有？没有啊，没有啊。你不晓得生出来以后是怎么样的啊，怎么样的一个个性啊，你就把他生下来了啊，你就选择爱他了。你生下的时候还不晓得他丑还是不丑啊，就不管怎么样就爱他了，是不是？还有一种爱比父母的爱更大的是什么？有一些父母去领养小孩，这个我们中国人是做不来的，也不愿意，很少会愿意做的。我们领养一个别人家不要的小孩，甚至有些人是领养，特别是领养有问题的小孩， 就选择要爱他，在已经知道他很坏，我们生下来还不晓得他好是坏，是好是坏，我们至少有机会能够管教他，那管得不好是我们受罪啊。但是领养的话，你就已经去把一些有问题的小孩带进家中。在第十节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神那样的一个爱，人已经在罪中，神还选择去爱人，神主动的选择去爱以色列，没有人可怜他们，他们是一个可恶的一群，神却主动的去爱他们。神的爱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无缘无故的爱。出埃及记33:19这么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说我要向谁施恩就向谁施恩，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初听起来好像神很霸道，是不是？神好像这个什么富有人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是不是很霸道？不霸道，为什么？两件事情啊，两点哈。第一点，神本身是美善的。你叫一个美善，不是说我刚就讲他，你不是用美善来定义神，是神本身就是美善。你是从神身上，你才晓得什么叫美善。神是美善的，所以他所做的事一定是美善的。既然是这样子，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一点都不霸道。第二点，我告诉你，如果神需要在我们人身上找到可爱的原因的话，会有什么下场？人早就灭亡了。我们觉得神霸道，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也不看看自己，我们有什么可爱的？我们认为我们有什么原因配得神差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有时候我们会讲到说，因为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是有价值的，这本身是对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个价值，神舍不得丢弃，所以就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啊，只因他爱我们。有谁配得神的爱？有谁配得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呢？如果今天因为我可爱神才爱我的话，我不可爱的时候怎么办？结过婚的都知道，你结婚的时候都很可爱，是不是？我不晓得过了多久之后，双方都发现都不可爱了，那要怎么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神里头不是每分钟都要战兢吗？任何时刻都可能天打雷劈，是不是？神如果因为我们才能才爱我们的话，那等我们老的时候怎么办？神如果因为我们有价值的时候爱我们的话，那我们没有价值的时候怎么办？其实你要知道，神这个无缘无故的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罗马书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心里面满了各样的不义，没有一个人寻求神，连一个也都没有，都是偏离正路的，口里面都是充满污秽的，眼中不怕神。就这样子的一个罪人的一个罪人的罪的光景，罗马书5却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4:10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我们感谢神，神就在旷野之中仇敌吼叫，野兽吼叫之地，在那里就选择爱以色列。他把他的话语给他们，不是约束他们的自由，不是让他们找他们麻烦，不是让他们觉得生活很辛苦，很多这种的律法等等之类的啊，乃是要他们的生命。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神是完全的神。你要找那爱嘛，你就看神做什么；你要知道公义嘛，你就看神做什么。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都是完美的。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还不跟，还要不要跟随他呢？还是我们有顾虑？他不合我们的尺寸，他不合我们的理想，那很可能是我们尺寸，我们的理想本身是弯曲的，是被谬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呼唤我们来跟随他。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将你的话语赐下，好让我们能够看见那荣耀的神，你那荣耀的爱，你那荣耀公义正直的路，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弯曲乖僻的标准，放弃我们自己理想中那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那条道路，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更新我们的意念，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好叫我们能够顺从。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